转基金哦，
在之前哦，转基金，我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我回过头来来讲哦，从因为今天刚刚好讲到那个，就是说，爱的部分，我们不要讲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万事山啊，我们就讲以佛法在看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要一他的一个态度跟看法。那现在我们先来讲哦，我们现在读的心经，那你念的心经念老半天，那当然你智慧提升，可是你智慧提升，你有没有一个程序步骤，怎样循序渐进的去？就是说去把心经的智慧实修实练出来。那一般在讲哦，就是说在佛教的派门哦，禅宗也好啦，或是其他任何派门，他们都有一种叫止观的说法哦，叫做止观禅定。
这东西有叫其他那个什么其他什么，
在佛法里头有一种这一类的书哈，什么禅定九止观什么什么的，这东西我等一下会讲，止观禅定，然后三昧禅定止观，然后什么天台宗的止观禅定啊，止观法门啊，三昧止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哦，什么密宗法门啊，啊修什么禅定啊。观禅定也是不如上次是观禅定，还有这密宗的啦，什么为什么是修习禅定的比禅宗是什么？这个又在吵了啦，乱七八糟，是观禅定是什么？乱七八糟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在佛法里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对于止观的看法，就像心经，我们有很多看法跟外界是不一样，它背后有非常严谨的逻辑。就是我跟各位来上心经或什么，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你所知道的，不管是神学、佛学、佛法，如果你正确解读，它背后都是跟科，就是说它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比科学还来的严谨，然后甚至比科学还来的科学。可是你必须正确解读才有用。那问题不在于佛祖说的佛法或是道德经，问题是在那些前面的先行者，就是那些前辈祖师，他们在解读有没有解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说他解错，是在他在那个时代空间之下，他只能做那个解法。那因为在我们时代，我们工具更多，我们也可以用更好，就是说更好的工具可以做更深入的解读。那止观哈，一样就是说他在解读的时候，什么叫止，什么叫观，就是说基本上止是什么，我们心中那个四神被六根六尘就是在那边沾染之后，道家讲心眼意马，或者讲四神混乱，然后佛家讲的就是六根不净。那怎么样的止，就是止息你所有的这一些沾染，让你的心回归在就是说纯净的状态，叫止。那所以止是很多禅定里头的初步，你要让你的心止息掉一切的妄念。止最简单就是让你的心是止息一切的妄念，怎么样去下功夫就叫止。那什么叫观呢？那好了，你心是止息一切妄念，那有谁可以跟石头比止息的功夫？石头定在那边，它什么都不动，对不对？那你如果一天到晚只有止止止止止，那坐脚九桃永远不，就是说没有妄念，因为就一切都空了嘛。所以呢，像佛法里头，他不像跟你讲那种偏那一种妄念的空，他最后一定会跟你讲真空妙有。像佛法里头，他一直跟各位提倡空性，空性是过程，不是目的。他从空性的般若智慧里头，他最后从般若要得到什么？让各位得到的是菩提。般若为一切种子，它是一种工具。那你最后你该得到的是菩提。 所以说在同样的就是在止，那止滑了之后你要就是去观，那观呢，你这观的定义你可以说是观想或者是观察都可以。那因为它我们先从哦五方活字谈起啊，我好像之前上课有讲过五方活字嘛，就是说东方不动哦，东刚不动，西刚如来为就大圆镜子，西方阿弥陀为妙观察子，那南方宝生佛为平等镜子，北方不空成就佛为成所作智，然后中央大日如来为华界体性质，它是集合四方国智行政化全就是它是最高的，中央那个是总体重就是对的。那因为就是说它那个心经，它基本上它要讲是内心的观察，所以它要讲的就是西方的，就是阿弥陀佛西方的智慧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妙观察智，怎么样的观察内在的这些内观的一切智慧啊，所以说止以观的，你止息之后，你要开始起观的智慧，包括观察，包括观想。那观察里头呢，就是说观的中观它就有正啊，止的正用跟观的正用，还有止的，就是说止的邪见哦，就是说止到后来走火入魔了，到最后是枯惨枯萎。事实上呢，有很多呢，就是说修禅定的人啊，修到后来枯禅哦。这里呢，就是说从我们，就是说，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就是说在经典里头学来，一方面也是实证得来的啊。修行过程中哦，就是说。我们不断的累积各式各样的命盘，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人生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过来，然后呢，几乎就是说一类人他在姻缘的那一种就是说姻缘同类相生的这一个大的架构底下呢，几乎同类人都聚在一块，然后呢，同类人都发生同类的问题。那像有非常多，就是说，当你修法出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命格所呈现的因果，就是说他就会呈现相对性的因果。像那个修禅修道哦，就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就是类似我常常在讲什么。缅甸、西藏、高明那些念佛念到后来，他们世界是凋零的，因为怎么样？他们整天就在躲在他们寺庙里头念佛，不管世事，然后世间的资源呢，就给那些军阀啦、坏人就或是政客给拿走了。那一些好人，因为他佛教盛行嘛，所有最有智慧的人，通通去学佛。那剩下的呢，比较糟糕的人呢，就是掌权，这对国家来讲是非常糟糕的。这是一种哦，其实这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或者智慧。那个卫生署长在感叹说哦，台湾的官员很没有尊严，新加坡的官员那种哦，他很羡慕新加坡的卫生署长。你们知不知道在新加坡哦，当官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新加坡公务员的前提条件，他会保证他政府效率是最高的。新加坡你只要在名列前茅前十名，他几乎想办法把你搞成公务员，他就开始公费各种优惠给你看，然后要你签下各种契约，最后就跟政府签下卖身契。所以我可以跟你讲，你们去研究新加坡的那个官员体制，几乎每一个最好的学校的前十名都被他包走了。也好，基本上开始跟你讲，跟你强调，啊，给你很高的薪水，啊，到哪里让你留学怎么样？他要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进他的政府，然后他要提高政府的效率。然后，如果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你知道日本最优秀的人都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
大企业。
有机会你们上网记载，日本第一流人才只进入一种行业。 特别对日本啊，诺贝尔他是说，日本第一轮人才的第一志愿通通是当漫画家，所以日本的漫画是非常，你们打，你不信你打上网去搜集日本第一流人才，第二流人才谁当科学家？然后新加坡第一流人才通通去政，因为呢，用拐的，用骗的，用吸引的，用诱导的，用正念的，用什么？有些感觉，我要人最好的人进入。啊，来的时候他会给你很高的待遇，也非常尊崇，懂吗？让你很有尊严。然后他不希望他进他的公园体系是那一种不够优的。你们去查这些我讲的这些每一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看日本漫画不是很多日本漫画，它其实它的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那么兴盛，其实它背后所代表的日本的第一流人才，永远几乎就是它的文化起来的创造者，就只有就是说最优的人才，他们第一志愿都是漫画卡通，然后再来才是科学。然后这
台湾第一
流，
当看官。
那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当漫画家？他会带
因为什么？他的开始就是一种文化的尊崇嘛，漫画家就得到很好的地位嘛，那得到社会很好的资源的灌注嘛，啊，大家都开始尊敬他嘛，啊，你在旁边啊，我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大陆那个什么神舟旗下的登陆月球之后，大陆多了很多小学生问他什么，我要当太空人。因为你的整个社会资源都灌注到他，然后你给他相对性的荣耀，然后大家这样去尊崇之后，那这时候你问小学生，你长大要干什么？我要当太空人，因为你马上看到那个荣耀。
可是新加坡他如果是公务员，他是说啊，希望国家的体制更好。
嗯。
那日本的话是漫画家。那他有什么好？
所以日本的
虽然是，
你看看日本的软，我日本哦，他们之前不是走一大段的公园非常好吗？
对。
可现在日本最吸引人的不是在公园的东西，是在他那种生活中的那种文化品质。你看小叮当啊哦，然后再来各式各样日本的生活品质，还有日本人的幻想，日本的什么？
所以漫画是一种幻想，让他们
它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软性的，它是一种比较柔性的东西，所以你看啊，那个小叮当，还有那个樱桃小丸子啊，还有什么那个宫崎骏啊 ，Hello Kitty 啊，然后在里头，那你若像有机会哦，我非常喜欢看日本的卡通，那个日本的卡通，几十年前有一部叫做《银河英雄传说》，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他整个描写的里头东西哦，他用上了道家、佛家的观念，给小孩子看着啊？什么？
我们都没有听过。
我保证哦，就你们如果去看，你们会被他吸引。他的内涵非常非常丰富。然后呢，《银河英雄传说》。然后呢，这个是它里头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然后有一个是比较小孩子看的，可是我也很喜欢看，叫做《圣斗士》。
哦。
圣斗士我全部看，而且看两次。然后《银河英雄传说》我大概看了三次，我看不腻。那你看了之后呢？这样子讲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发明的东西在卡通中，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就出现了。你们知道这回事？现在手机啊，什么什么啊，什么？还有什么很多，就是说，事实上你不要小看那些他们的幻想力，幻想的未来很多，就是说二三十年后他都实现，他们走在科学前面是提早有二三十年、三五十年，所以说这东西就是说，我们是在讲什么？讲到什么？
讲
未来的，
讲那个优秀人才。
哦然后为什么我在讲魔镜？为什么讲到优秀的人才？
因为
就是那个
因缘
的一些人，他们信的宗教。
哦 ，OK， 就是说，鼓掌，真的，一走出去就迷路了。OK， 就是说，止呢，真正的是要让你止息，然后让你止息之后 ，OK， 我们在讲心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受到六根六尘沾染，所以你的般若空性般若不能很清净的升起。那般若是智慧，各位就前面这几堂课有讲，般若是一切种子，它是一种智慧。那你就是说，当你如果说六根六尘受到沾染的时候，你的智慧是不清楚的，就像一桶浑水一样。那一桶浑水，你看东西是看不清楚。所以呢，你要起真正的空性般若非常清净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就是说你要止息你的妄念，你般若才能起来。所以止就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呢，止的你要知道止的意义之后，去再去做止的功夫。可以有很多东西，他们就开始念枯禅哦，什么三十年不吃饭，五十年不喝水，七十年不睡觉。OK， 这是一种体能的奇迹，是一种神迹。可是你告诉我，它跟般若有关吗？上一次不是有一个什么印度瑜伽行者，什么几十天不吃饭不喝水？那这东西呢，就不适合过度去提倡。它是一种体能的奇迹，没有错。可是真正它指当初就是要在止以观这两门功夫要去做修炼修行。他并不是在追求这种东西，他在追求的是，就是说，当我怎么样凭着怎么样的一定的用功，我可以止息妄念，我妄念止息之后，我才能够升起般若智。这里哈、哦，我们又谈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坊间有很多庙，就是提供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服务嘛，那一路神仙一路哦，不是说人家不好哦，这东西就是说，因为呢，他根据所来的无形界提供服务，就有就两六不均，可是有好有坏。那这里呢，就是说有很多不是就有鸡生灵鸡、鸡生鸡同之类的，让你问事给你解答嘛，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佛法提不提倡？不提倡是瞧不起神吗？还是为什么？你是说，啊，你都有问的，你都把隐藏落去，你哪进步？哎，听有无？修佛法是要用智慧去解决所有问题。啊，你等于问等于讲了对吧？不然你恁都无要家己想啊，那么依赖别人，啊，你地有要哪进步？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脱离苦海、啊？因为我们没有烦恼，为什么没有烦恼？因为你可以把所有烦恼问题看清楚、看懂之后，找到了对治。你该管的也该管，没该管的当然不要卖差评，知道不？因为天要下雨，娘要下雨，不能改。你这没该管的，天边的我你哪我都该管。所以你什么问题，放我主人卖走，什么问题爱处理，分了清楚了，你无什么难管的。该处理我处理，无处理的处理，对不？啊，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在，自在你就减少烦恼。那你要去搞做到这么简单，要自在的前提是什么？你用智慧去，就是说做人做事一切都用智慧，这样做是智慧的，这样做不智慧的，一切烦恼、一切灾厄都来自于不智慧的行为。那不智慧你的行为，你都是有负面的啊，就有偏差的啊什么？那智慧的行为就是说一切东西就它不会帮你惹出麻烦的。那所以说呢，可是你的智慧升起里头呢？会有很多障碍的，那这些障碍都是妄念来造成，所以你要念止的功夫。那止的功夫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的心先，就止息所有，止非常简单，你把念止息所有的妄念，让自己就是说能够心开始安静下来。那所以说呢，止，因为你要止息妄念，要安定安宁下来，所以呢，就是说要求一个静止，就开始你要静。就是说一个很清静的安静的空间，然后就慢慢就是延伸出要打坐禅定，要禅坐。那禅坐了，光坐在那里，你的身体静下来，你心静下来没有？不一定。所以呢，又开始从身体先让它安定之后，那你的心呢？道家讲心猿意马，你的心像野猴子一样野，然后你的意念像马一样到处奔驰。你这样坐下来，你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就是说那一种心念的止息、安定、宁静。那所以说，就开始去怎么样念止的功夫？我们就是 全觉六识所带来任何污染，就不听外面的，不看外面的眼睛，就是说，一般来讲，佛法他们讲的是开冷昏班，就静坐的时候，就是眼皮拉到只剩下冷昏，就是说半睡不睡这样冷昏班，我先干脆闭起来。他们比较提倡那个冷昏班，因为闭起来你会睡觉，那一种有一门禅定，我是认为睡觉又何妨，睡觉也是一种定啊，因为。就是说在禅定里头呢，它有分很多个层次，连进入深层的休眠状态胎息境界，那个也是很 OK 的。那他们那一种佛法，他们叫把那一种睡觉叫做调取，我就觉得那个都是一种偏见跟已经进入枯掌的，他们就是限定你，你要静下来，而且你不准睡着，这个才叫做静。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说他忘却了他的根本含义，然后过度的就是说钻牛角尖，调取，他们把那个眼睛都闭起来，然后打瞌睡叫调取，这是修行里头的禁忌，就是禅定里头的禁忌。我是觉得这东西又是一种偏见，对，是这种重点，哇，实在连大都不喜欢，大的有点
可是很清楚
可以啊可以啊，
就在我有 enter 有在，
可以
enter 有在，心念调集，身心静不下来就是了，心念调集，调集是什么，一个昏沉，他有时候把调集昏沉，把昏沉跟调集弄在一起，跟睡觉弄在一起，包括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说他们太注重，就是哦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东西呢在真正修止的时候呢，真正在修止的时候，你只记得能够让你的妄念止息止就达到意义，那止达到意义之后呢，又开始起观察跟观叫做观想，那我们先从就是说指的正见，说指的邪见就进入枯掌，一种就是哦，就是说太钻牛角尖的，我要指到什么地步，我不能够睡着，不能够怎么样，那个就是一种是枯掌，就是说练着我不吃不喝不动，然后呢我跟外界完全隔绝往来的，然后我什么离开三界不入五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干脆不要这个世界了嘛，对不对？那你也不要这个地球了嘛，地球只有一个，你不要这个地球，你能往哪里去？所以就非常多枯禅的，他们一定枯会怎么样，就是说很多不是那个修禅的，他们最净土的，对不起，不是修禅的，净土的经常就是哦，厌离秽土，五浊恶世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要见念今生，所以要看淡一切什么什么，好了，那你都不会干嘛给搞嘛，很理想很崇高嘛，啊，结果呢？地球的资源呢，它自然而然的呢，就留下不好的人身上，所以到最后，你看缅甸啊、高棉什么那些资源，谁掌握走？谁掌握走？不就是那一些军阀啊、政客啊？所以到最后产生更多的杀戮。你是以慈悲心哦为出发点，最后造成的是更惨暴的一些杀戮出来。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然后你不爱这个地球，不爱这个世界。这世界他们就不爱你嘛，所以你看那一些就说哦，那一些高棉缅甸他们国家，你看他们的那年轻人幼儿从卫生医疗教育各种基本的生存人权都非常低落非常少，为什么？枯萎，因为你修的是枯斋，他你自己愿意枯萎，他就让你枯萎，如是因如是果。那另外一种是明禅。明禅就是说，他一天到晚就是他也不入世的，然后就只想就是说让自己进入，幻想自己能够，就像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一静坐三十年、七十年，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睡的，那个东西其实就禅定来讲，让明禅他是入魔的，因为就是说他跟般若不相干的那样的人，你告诉我，他解决了任何有任何菩提出现吗？什么叫菩提？转烦恼即成菩提，能够把一个烦恼的事情变得美好，这个就叫菩提。那般若是过程是工具，你最终你要得到的是菩提。 啊，那一种名产的呢？你告诉我，他得到任何一颗什么菩提吗？没有，他就是名闻不灵，像观世音坐在那边，那是坐沙沙弥陀上面。我们当然不是说那一种产生身体奇迹不好，可是你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让他们起不了智慧，他们会忘却的。你在修止息妄念的过程中，你不是在求这个境界，你要求的是智慧的升起。所以说呢，明禅的他会就是说经常很容易就是入魔，那一种的也最容易的修到后来就是卡因啊，后来就是哦一些人家来护身啊，护得他那个什么那乱七八糟的。那另外一种愚禅呢，就是书不读通，然后呢完全按照的就是说跟他说用很不通的活学，然后去抓住不通活学的其中的一两句很不通的东西，然后在那边钻牛角尖的在那边修禅。我讲有一点不敬，就是说对很多佛的教外不敬，可是那是愚禅的一种，就是在《观无量寿经》里头。有一本经叫《观无量寿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谁读过？有谁看过《观无量》？我们有《无量寿经》，就是《净土经》嘛。可是另外一本叫《观无量寿经》，这是观想啊，然后观想那个无量，就是说无量寿佛他有多高，然后他的七宝完损，他的西方世界多好多好多好啊。这本《观无量寿经》，它是一种非常正面一个经典。可是外面哈、非常多讲法把它讲到哈、就是说把它带入幻境，认为那个东西哈、就是说它是真实观想之后它就可以进入那个世界，那是错误的。你没有实修实证，你只我大概没看那个什么，比如我们去看啊，再看那个频道 Discovery 频道。我看到那个哪一个六星级哦，比如说观山酒店，你天天看，看到我脸就真的住到里面了吗？不可能 ，VIP 啊，你买个户籍，你有一定的过程，你才有可能入住。那他们有一种就是说，认为说你关到后来，你会就是说你最后住进去是对的，可是那过程是不对的，就是说，我被安装够，各位讲 OK。你去观想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给你正面的动力之后，你就会去努力。努力之后呢，因为你有那个愿力跟那个努力，所以最后你会真的住进去。你都有那个过程。可是有些学派是，你观到了，你就自然住进去，你中间没有努力的过程，我就觉得大惑不解。可是现在有很多教派是这样子，我们回等一下就是说哈。在讲观哦，观有两种东西，一个叫观察，一个叫观想。为什么我们要观想？比如说今天修净土宗，我要观想阿弥陀，因为人生中你经常受到六根六尘的沾染之后，你会受到一些就是说难免一些负面因素给你沮丧啊，或者是给你悲哀啊、哀伤啊，或者什么这些负面情绪。那这些负面情绪，它既然产生的时候，它不是很容易消失的。那今天假设好了，如果说你常常在观想一个，比如说观想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你也非常的崇敬跟敬仰的时候，你在观想它的时候，你的负面的这一些，比如说哀伤的大脑中哀伤的情绪啦、什么时候，它是会被消除的，而且它会产生光明的力量出现。它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很强，可是会慢慢越来越强，然后就因为这个。他透过比如说我们要怎样举个例子，假设你巴豆芽你看了点击看了觉得美食，那你会觉得很可口，我也很想吃它，对不对啊？这样子讲好了，这个比喻不恰当。有的人是巴豆芽料会容易就是说脾气比较，有没有人会巴豆芽脾气比较急躁？好像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当他脾气急躁的时候呢，你以后化起来美食，咽口美食，这时候你告诉他脾气会，产生什么情况？
更暴躁，
更
他会产生一种很愉悦的，我要立即想要得到他的， 这时候他前面的那个毛躁是会消失的。这个比例还是不太好，后面吃个好了，后面吃个好了。你很口渴，早上不是吗？当时那时候行军吗？那大军队没水吗？那他灵机一动，他就画了个梅，到处画梅。大家一看到梅那个很酸，有没有那个就流口水？画梅吃这个，就是说观想它会产生一种，就是说你透过观想的过程，它会产生一种心理的变化。那你观想，比如说你观想哦，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那么美好，那么华丽，那么庄严，哦，啊，这样子讲，就像我们在观想那个什么啊，六星级的什么什么那个酒店，哇，那么漂亮，那么漂亮，那么，你对空间就有一些美感，就烙印在你的心里头，你看到很多东西是美好的。那当你看到这些美好的过程中，它会去淡化，然后它会去洗掉那一些之前得主带来一些哀伤啊，一些凄苦啦、啊，一些什么负面或是一些。愤怒或什么，就暂时你会把它割开，你会先看到这美好这一面，你很喜欢的。那你看到了阿弥陀佛，你去观想阿弥陀佛多刚啊，金色光明，然后观想那个，在这观想过程的时候呢，就是说你那一些负面的那一些情绪，还有那些大脑那一些，它是暂时会被慢慢的排除掉，甚至就是说一直消除掉，然后产生就是愉悦的感觉。所以它也类似在给你脑中制造一点脑内啡出现，就是说当你在观想过程中，非常简单嘛。电视上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谁是谁啊，谁是什么性幻想对象第一名，对不对？性幻想也是一种观想，是性的观想。那幻想啊，他跟谁交往，跟谁交往，这中间呢，他还是有产生愉悦的作用。这愉悦作用还是在他脑中释放脑内啡跟多巴胺。这些脑内和多巴胺就是有办法去消除那些负面情绪，暂时的忘掉也好，或是把它消除也好。观想我拿来比喻这个是很不恰当，可是它的化学作用是真的有这个作用，我没有不敬佛的意思。所以观想它是很重要，它真的在大脑里头。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止观禅定的观，它有两门，一个叫观照，一个叫观想。观想它是在影响你的心思作用。那你的脑室作用里头本来负面情绪会的，所以在观想法门里头呢，很容易就是忧郁症、躁郁症患者，还有一些什么一些狂乱、心思狂乱的人，他是会被消除的。那他就类似于就是说，那一些你若吃药，他就给你注射一些相关的一些药，激发你正面的什么脑内啡多巴胺嘛。那观想它是从你内在去产生的。我做拍摄，我肯定动作。用这个比喻不太深，可是它事实过程是会在你大脑里头释放，我们讲释放化良性化学因素，观想它会释放这良性化学因素，这良性化学因素呢就可以止息，就是说那些负面的那些因素。那所以说观想它并不是不好的，它是非常好的，然后给你带来光明跟希望。那可是不可能由观想不经过一个努力过程直接就进入那个地方，你等下来看那些环船酒店，我看到尾突然空间转换你的地形，这不可能。可是因为你看了之后，你欣赏一夜之后，你努力之后，将来会出去，你这是可能的。所以这其实很多东西它都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你过程中你出了乱子，它就有可能是个魔，就走火入魔。可是你若一切都循序渐进的话，其实它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哦，止之后，当你观念止息之后，你要起观想。那观想之后，另外一个观叫做观察。观察就是从一种是你直接的观察，一种间接的观察。直接的观察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你看了之后去观察，哦，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从观察之中去思考，去归纳出来。那另外一种是从历史中去观察。从你的智慧中去观察哦，我们就观察哦，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习性？比如说，就是、这是在做止观禅定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模式。我必须想个例子跟各位讲。在止观禅定。你不要光脑在想东西，你几秒钟你就你。